大家好，欢迎我们今天又再次来到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继续来听讲道，来听神的话语。特别谢谢刚才志豪和 Chase 和 Mandy 他们的祷告和读经，也和他们的分享。我们特别高兴今天还是这样。我们开始之前，先一起通过一个祷告来预备我们的心。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你确实是那样一位圣洁的主，你已经呼召我们，你已经洁净了我们，你已经给我们一切，让我们可以来活出更像你的那样的圣洁的生活。主啊，感谢你，你也给我们使徒彼得这样的一个今天的这样一个警告和警醒，帮助我们不被引诱陷入试探，最后丧失在将来你所预备的那样的永恒的国度。主啊，帮助我们下面的时间可以来仔细来听，也帮助正在听的还不是基督徒朋友的那些朋友们，让他们也可以真正的更加的理解你的话语。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所以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进行我们前几周已经说到那样一个在海上航行的比喻。我们之前已经看到了，就是进入天国的旅途是更需要我们努力的活出圣洁生活的，是像划皮划艇一样要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但是我们继续的想象，我们努力的在一个漆黑的夜里面朝着远处的那个灯塔逆流向前滑行的时候，突然却看见黑暗里面隐隐的出现了一艘豪华的游轮从你的旁边开始驶过，然后那个游轮上面人他们在狂欢，在庆祝，上面的音乐是特别的大声，他们高兴的不得了，然后你听见他们够着来看到了你，然后他们大声的向你唤，喂喂，你哎，你怎么还在那么累的划船呢？赶快上来加入我们，你看我们多么轻松多么自由，你在那儿累的。然后你意识到你刚才一直在滑行的那个奋力抗争那些波浪和潮流，其实就是那艘游轮远远的驶过的时候它已经激起了那样的浪波。然后你又意外的意识到船上那些呼叫的那些人，他们的声音和他们的身影都是很熟悉的。然后你细想，哎，他们不是你所认识的那些牧师和基督徒吗？他们也在那个船上。然后他们向你说，哎，我们以前也像你一样那么累，但我们现在我们找到了真正的自由，快快快点上来加入我们。所以现代的世界我们看到，把许许多多一章的时候我们所看到那些美德和神的本性的那些事情，他们看作是过时的，甚至是邪恶的。人们的生活现在追求的是享受，是轻松，是自由，是可以满足自己的梦想和欲望。如果你要限制自己的欲望，你要克己自律节制，特别是在性欲和物欲上面，从前这些事情是美德，但是现在变成了负面的、邪恶的和压抑的。基督徒可以分享神的本性，可以充满美德，充满节制，可以不断的进步，但是这个世界却邀请我们要放纵自己的情欲和欲望，邀请我们可以本能的生活，像动物一样的生活。我们可以像神一样的生活，这是福音的成就，但是这个世界却要求我们，邀请我们像动物一样去生活。而当我们面对所有的牧师，不是所有的牧师，很多的牧师，很多的基督徒，他们都已经上了那艘船了，并且他们也邀请我们上去，那我们怎么办呢？这个问题绝对不是一个新的问题。而很有意思的是，那些在船上的认为圣经的内容过时了的人，他没有意识到圣经几千年前就已经预言了他们的存在，他们的出现，这是特别的讽刺的。而彼得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也告诉当时的基督徒，假教师们会把使人灭亡的异端引进教会。我们要知道他们的结局是什么，我们需要警醒的过敬虔的生活。如果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朋友们，你是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们，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这段经文和讲道可以帮助你辨别什么是真假的基督信仰，让我们看到假教师是什么样子的，和真正的基督徒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现在来到讲到第一点，如果你还没有在网上下载的话，这个单章上面有一个讲到的一个大纲。我不知道最近大家怎么来记笔记，但是如果你有记笔记的习惯的话，可能你需要专门拿张纸或者笔记本来记一下这些笔记。第一点是假教师将会出现，2章1-3节的前半句。从前在人民中曾有假先知出来，照样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教师出现，他们偷偷把使人灭亡的异端引进来，甚至否认那曾经买赎他们的主，迅速的自取灭亡。许多人会随从他们的淫行，因此真理的道就因他们的缘故被人毁谤。他们因为有贪心，就用捏造的话想在你们身上图利。彼得告诉他们，假教师必然会出现在教会中，就如同在古时的以色列假先知出现在他们当中一样。彼得在一节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通用的规律，古时有假先知，现在会有假教师。这规律就像是你买一大批鸡蛋，里面一定是有坏蛋，你生产一大批产品，里面一定会有次品。这样一个警告是跨越时代的，包括现在我们所处的疫情之下的危机的世界，也包括500年以后，也包括1000年以后，如果耶稣没有回来的话。只要他还没有回来，这个警告就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彼得的读者可能在当时很快彼得去世之后就看见了符合所有刚才我们提到这几个特点的这样的假教师，而对我们来说可能比较难在我们的身边会看到这样的一模一样的人，但是这样的不同的特质现在在五花八门的假教师身上是随处可见的。可能在我们教会所在的这样的保守的福音派和更宽的改革宗的教会里面的圈子里面，我们可能觉得这些事情很遥远，但是我们也同样的需要警醒。毕竟刚才我们看到他同样警告彼得这些读者，他们在一章我们看到他们也是有宝贵信心的，他们也是在真道上坚固的基督徒，而他们当中也必有假教师出现，我们并不例外。其实举一个离我们不远的一个例子，虽然是20年以前的，但这就是我们在我们教会的圈子里面发生的一件事情。20年以前，我们知道我们亨利牧师他的太太，他自己以前的那位牧师，就是抛弃了自己的妻儿，并且和他的男朋友去同居，为了是可以公开的过同性恋的生活。而他现在继续的活跃在自由派的教会的圈子里面，继续的教导同性恋和圣经的是符合的。他曾经是在像圣三这样教会里面圈子影响力特别大的，他曾经也被看作是福音派教会里面最有恩赐的圣经教师之一，但是他最后也成为了一个假教师。而去年可能有些人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新闻，在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可能读过他的书，那个写不再约会和男孩遇见女孩，那个倡导基督徒敬虔婚恋观的叫约书亚哈里斯的那一位，他曾经也是美国福音联盟 Gospel Coalition 里面的重要的成员，他也公开的放弃了信仰，和他的妻子离婚， 因为他看到基督信仰和他要的生活方式无法的统一。他虽然不在教导，不算是假教师，但是他也是同样的从我们的圈子里面出现的。彼得说，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教师出现，我们并不例外。我们也需要为我们的圣经教师祷告，无论是牧师还是组长。彼得也指出这样的假教师的三个特点。第一，他们曾经否认那买赎他们的主。他们可能看上去是基督徒，他们随时教导圣经，他们有很大的教会，他们曾经可能也是被信实的敬虔的带领人所肯定的，但是实质上他们的教导，他们的行为已经否认了主耶稣，已经偏离了真道，他们不再过敬虔的生活。我们并不知道彼得在这里指出他们说的具体的教导是什么，让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看到三章的三节很明显的一个表现，三章的三节就是他们会否认耶稣基督的再来，并且带来神的未来公义的国度审判世界。三章的十六节他也告诉我们，他们那些人是曲解圣经来支持自己的立场的。而之前我记得我们有问答时间的时候，有人问到说，记得耶稣再来和敬虔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在今天的经文我们应当看到这些假教师他们的生活是如何的不义的，因为他们否认审判耶稣的再来，那么现在怎么样生活都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不需要交账。而第二点，我们继续看经文，他们生活淫乱。第二节，也有许多人跟随他们。在二章十九节，他们也应许给别人自由，他们不仅自己生活糜烂，也鼓励他们的跟随者过所谓的自由的解放的生活。而第三点，在第三节，他们充满了贪心，在信徒的身上敛财。他们的动机特别的简单，就是钱钱钱，常常用属灵的方式来要挟勒索欺骗。特别有一次，前几天我在预备的时候就看到新闻上，有伦敦有一个假教师已经在借着疫情开始敛财了，他卖91镑一瓶的神水，可以保护你不被那个新冠病毒感染，连着世人都在嘲笑。第二点，借古见今，他们必遭审判。二章三节的后半节到十章的前半句，所以彼得虽然他们的出现是必然的，彼得也告诉我们这些人一定会面临审判，因为这是神自古以来一贯的做法。二章一节，彼得已经告诉我们他们会迅速的自取灭亡。三节的后半句他继续告诉我们，惩罚他们的自古以来就没有松懈，毁灭他们的也不会打盹。然后彼得一口气用五节经文列举了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的三个故事来告诉我们神一贯的做法，然后在列举了一系列证据之后，在第九节他总结，神是审判犯罪的但拯救义人。第四节第一个故事，神没有姑息犯罪的天使，反而把他们丢入地狱，囚禁在幽暗的坑里等候审判。这故事是对犹太传统里面对创世纪的六章一节里面那个故事的一个扩展，我们不会花太多的时间，但是这里彼得清楚地告诉我们，即使是天使犯罪，神也会惩罚他们，他们也面临着末日的审判，没有例外。第五节继续，神也没有姑息上古的世界，反而使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人，只保存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第二个故事是我们可能更熟知一些的大洪水和诺亚方舟的故事，而那个时候神也没有放任上古的世界犯罪，他让不敬虔的世人受到审判。创世纪六章十二节这样说，神观看大地， 看见世界已经败坏了，全人类在地上所行的都是败坏的。神施行了公义的审判，用洪水毁灭了世界。第三个故事是创世纪十九章里面记载的索多玛和俄摩拉的覆灭。第六节，彼得后书二章六节，神判定了索多玛、俄摩拉二城的罪，把他们倾覆烧成灰烬，作为后世不敬虔的人的借鉴。在创世纪的十八章的二十节，耶和华神说，控告索多玛和俄摩拉的声音甚大，他们的罪恶极重。另外在创世纪十九章还更加露骨的描述了他们罪的体现，全城的老少男人聚集起来，他们想要强奸两位神的使者。于是神从天上降下火来，烧毁了两城。彼得也在这里告诉我们，索多玛、俄摩拉的覆灭是作为后世不敬虔的人的见解，这是预告最终末日审判的一幅图画。但在这个同时，在第二和第三个故事里面，彼得也告诉我们神一贯的另一个做法，就是拯救义人。第五节，在大洪水里面只有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因为相信神将要审判世界这样的话，他们得以得救。经文第七节，神只救了那因恶人的淫行而长受委屈的义人罗德，因为这义人住在他们中间，天天看见和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正直的心就感到伤痛。故事里面，罗德因为相信天使的警告，知道这两城将要被毁灭，他被救走，所以可以逃离这样的审判。既然神按照这样所说的都没有姑息古时的罪人和拯救古时相信神的义人，彼得在第九节达到他的结论，主知道怎样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又把不义的人留下来等候在审判的日子受刑罚。第十节，尤其是那些随从肉体生活在污秽的私欲中和轻蔑当权的更是这样。古时是这样，现在和将来也是一样的。第十节，我们再次回到之前所提到这些假教师的特点，他们贪婪，他们好色，他们轻蔑当权的买赎了他们的主。这里当权的原文更接近新和合本以前的翻译主。这些人尤其不会逃脱将来的审判。我们需要警醒，和他们一样放纵生活随从的私欲必定会受到审判。因为认识神而能够活出敬虔生活的人，他们可以得到主的搭救。让我们不要在试探中跌倒，不至于遭受审判。神以前这样做过，他将来一定也会继续这样做。那些否认耶稣会再来的，那些否认他会统治审判世界的人，他们放纵情欲，为所欲为，他们追求自由的生活，但是他们是极其愚蠢的。又回到我们最开始那海上的画面，那些在游轮上面舒适享乐的人，他们不曾知道他们自己所坐的这艘豪华游轮其实是泰坦尼克号，正在驶向冰山。他们的纵欲享乐是暂时的，他们所否认的审判其实是真实的，他们的船开向的是审判和毁灭。特别讽刺的一件事情是，所有不相信审判的人他们都会面对审判，但是相信审判的人反而可以逃脱审判。第三点，他们的恶行与影响。十节的后半节到十六节，在这里彼得继续的揭露他们这些人的恶行。基督徒在一章四节，他们借着神的恩典已经可以逃脱世上因私欲而带来的败坏，并且可以不断的在神分享神本性的事情上面来长进。 但是这些假教师他们却是截然相反的。十节的到十三节，我们看到基督徒他们要在知识上面要长进，但是这些假教师他们无知者无畏，他们敢于毁谤在属灵上面尊位的。十一节，就是天使虽有更大的力量和全能，尚且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控告他们。十二节，他们像没有理性的牲畜一样要被宰杀，他们毁谤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必要灭亡。这点可能让我们感到有点奇怪，不知道彼得在这里说的尊位是什么，但是靠着上下文和与彼得后书关系密切的犹大书六节到十节，我们可以知道他这里指的是堕落的天使和邪灵。他们具体怎么样的毁谤我们不知道，但是我觉得选项是很明确的，要不然他们就是否认耶稣再来一样的，怀着一个完全的物质的世界观，他们也不相信属灵世界的存在。他们要不然觉得属灵的势力天使和魔鬼对于他们来说一点威胁也没有，或者是可以被他们操纵的。我觉得在这里值得我们插入一个比较次要一点的应用，这对于我们来说也同样要小心，不要和这个世界一样成为一个物质主义的世界观的人。当我们在对待星座、算命、灵异片、恐怖片的时候，我们不要像这个世界一样不相信属灵的世界，我们只觉得这些是无所谓的娱乐的东西。当然在具体怎么做上面，基督徒有不同的意见和不同的良心的程度，但是我们需要一方面不要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变成过分的关注、过分的恐惧这些属灵的世界，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需要小心，我们不要变得和这些假教师一样，比有全能的天使还要更大胆的。十三到十四节，我们看到基督徒在之前是可以有美德、有节制、有敬虔的，但是这些假教师他们却毫无的自制，他们完全的随从肉体的情欲和对物质的贪婪，他们在白天都糜烂的纵情作乐。十四节，他们满眼淫色，不住的犯罪，他们又引诱别人，他们充满了贪婪，他们贪恋钱财。十五节，他们放弃纯正的信仰的正路，他们走入了歧途，他只为了金钱的利益，就像这里提到的旧约圣经里面民数记的假先知巴兰，像他一样贪财，甚至连驴都来责备他，讽刺的是连动物都比他更讲道理更理性。对这样的假教师，如果没有接触的话，可能觉得特别的不可思议，这些人真的存在吗？但是他们其实现在今天是大行其道的。我在预备的时候在网上想做一些更多的调查，也当然也结合一些我之前所听过的和经历的一些事情，那是一个特别压抑的一个早上，因为我确实是又生气又想哭的一个过程。在福音联盟的网站上面有一篇揭露一个假教师叫做 Paula White 的一个文章，他是在美国的一个教导成功福音的一位假教师，在美国有特别特别的多的人来追随他，他自己给自己一年的很多的奖励和工资都有500万美元以上。他们教导只要你信主，神就会在今生给你财富。他们这些不教导审判，他们不教导罪得赦免的这些重要性，他自己也是多次的离婚的，并且和他关系很近的另外一位假教师被人发现是吸毒过量而死的，而他只是这样的众多的假教师之一。而在国内很多的异端邪教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要列举的话真的是数不胜数的。而我家里面的人和我在教会里面所认识的人，包括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是有亲身的经历的。在新闻上大家可能都已经听过，像全能神教，也就是东方闪电，最近因为疫情出名的新天地等等， 这些借着信仰的伪装，他们图财图色，他们否认纯正的信仰，他们教导的内容使人灭亡。而有一些他们伪装的特别的好，他让你参加查经，并且专门盯上信实教会里面特别热心的和追求的人，然后慢慢的把你带到他们的组织里面，然后最后威逼利诱，并且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而我也听说过，甚至也有一些举办所有的那些圣经的养生营的，来推销他们的健康产品的，等等等等的，真的是数不胜数。可能这些我们觉得都特别的明显，可能觉得连非基督徒都看得出来，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小心，因为许多的假教师他们要聪明的多，他们伪装的也好得多，他们不是明显的图财的，他们不像那些使用精神控制的邪教一样，他们不搞很多明确的犯罪的活动，他们也是完全的真诚的，他们绝对不会说自己是图色的，而是他们是思想进步的。像十九节里面所应许的，他们是给人自由的，他们也有特别巧妙的神学，他们曲解圣经也是一套一套的。当然他们会说啊，你们就是啊，解释圣经太字面了，或者是圣经只是当时给那些落后的那些古代人写的东西，现在我们需要与时俱进的来应用圣经。很有意思，他们在西方的社会，特别是他们被社会的主流接受褒奖，他们在 BBC 上面有他们的节目，他们在主流报纸上面有专栏，他们在皇家婚礼上面讲道，对，就是那个说神是爱，但是他确实是逼迫信实的基督徒的那位美国主教。他们会讲一半的真理，神是爱，是无条件接纳的，耶稣救了所有人，不会有审判，不然的话神就是仇恨的，就是邪恶的。而对于同性恋的这样的一个误解，你们才是曲解了圣经的，神不会限制我们在性上面的追求，只要双方双方都过失，只要多方同意就没有问题。在华人的圈子里面也已经有许多这样的公开在同性恋的事情上面犯罪的所谓的同志教会，在台湾，在马来西亚，而在福音之家我们当中也有弟兄姊妹曾经的接触到。要知道我们为什么相信我们所相信的这些事情，所以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一旦我们对圣经断章取义，一旦我们只选择我们自己喜欢的真理的话，或者否认圣经作者和使徒他们先知的权柄，就可能走向危险的异端。他们对我们的影响可能也是特别潜移默化的，我们可能不会去直接去参加他们的教会，但是可能是读他们在微信上面发的一篇一篇的文章，可能是那些一点一点的对圣洁生活的放松，可能是我们对那些享受欲望的人的羡慕，可能是我们自欺欺人的妥协，让我们不再溺水行舟。毕竟很少这样的假教师，他们自己也不是一夜之间就成为假教师的，往往都是慢慢的向这个世界妥协所走的这样一个下坡路。而使徒彼得也指出他们的下场，十七节，这些人是无水的泉源，是暴风催逼的雾气，有漆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他们是干涸的，他们是枯竭的，是要被暴风吹走，面临幽暗的审判的。他也继续的指出这些人造成的影响，他们的生活和教导让跟随的人回到污秽当中受审判，让那些才信主的人陷入罪中。十八节，他们用肉体的私欲和邪荡的事引诱那些刚刚逃脱了错谬生活的人，他们应许给人自由，自己却做了败坏的奴仆，因为人给谁制服了就做谁的奴仆。他们的教导其实是极其具有吸引力的，他们用的词是解放、自由，他们肯定不会说纵欲像动物一样。彼得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说自由，但是他们其实才是败坏的奴仆， 罪的奴隶，因为基督徒才有不犯罪的自由，来自神的自治才是自由。二十节，如果他们因为认识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可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受制服，他们末了的境况就比先前的更不好了。既然认识的义路竟有背弃传给他们的圣诫命，对他们来说倒不如不认识好得多。他们的情形正像俗语所说的，狗转过来又吃自己所吐的，猪洗净了又回到污泥中去打滚。彼得在这里确实是嘴上是毫不留情的，他这里引用的俗语我觉得我们应该很好理解，因为中文里面也有一些不雅的俗语是很相似的，我觉得我也不在这里重复了。而彼得在这里已经不是第一次用动物来形容这些假教师了，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一个反差和对比，因为我们作为基督徒已经有机会能够分享神的本性，但是假教师和跟随他们的人，他们却选择像猪像狗一样的生活。因为所谓的自由不过是缺乏自制的，不过是被欲望驱使的，不过是像动物一样只靠着自己的本能去行动的。而我们才回到被救出来的世界的私欲和世界的败坏的污泥当中的话，如果你丢掉这世界上最珍贵的救恩的话，那确实是极其愚蠢的一件事情。而最后也可能也会要面对耶稣基督的审判。马太福音的7章23节，耶稣会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疫情之下，我们可能每个人都特别的注重清洁卫生，我们每天都认真的洗手20秒钟很多次，我们也用消毒水特别认真的严肃的，我们保证自己的清洁卫生，保证我们不被污秽的东西病毒所污染。但是我们有没有关心自己属灵的清洁呢？如果我们如此关心外在的清洁，但是属灵上面却被诱惑，却回到世界因私欲而败坏的污泥当中去打滚的话，又去吃神所憎恶的那些呕吐物的话，那岂不是太讽刺了？所以当许多基督徒甚至是牧师都坐在那条豪华的游轮顺着这个世界的潮流航行的时候，又邀请我们加入的时候，要怎么办呢？使徒彼得的答案，要警惕，要和他们的教导远远保持超过2米以上的距离。我们可能会一直在一个很好的一个教会，但是我们需要防备假教师的引诱，因为罪和试探是诡诈的，不要觉得你我是免疫的，比你我坚固成熟的人都跌倒过。钱财和性方面的试探和诱惑对每个人都是真实的，许多偏离真理的人和放弃信仰的无非都是因为这两样。肉体的软弱、世界的污秽和腐朽对我们常常都是有诱惑的。希望我们可以像在经文里面提到的索多玛里面的罗德一样，因为世界不法的事而心中伤痛，让我们不要对世界的罪变得麻木，慢慢的觉得无所谓了，慢慢的觉得加入也没事。求神让我们可以增添知识和金钱，爱他所爱的，恨他所恨的。也希望大家确实为我们的教会的带领人来祷告，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受到欺骗，成为假教师。所以让我们记得继续逆水行舟，坚韧到底，因为假教师他们所乘坐的那个世界的巨轮是驶向冰山的泰坦尼克号，驶向的是灭亡和审判。让我们警惕，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不要受诱惑和他们走同样的方向，无法进入耶稣基督 圣洁公义的国度，最终面对审判。我们可以现在分享神的本性，可以更像神一样的生活。这两个选择摆在我面前，让我们不要受诱惑，过动物一样的生活，回到污泥当中。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所赐我们的福音和耶稣基督，已经让我们可以活出分享你本性的生活，让我们可以从这个世界的污秽当中被拯救出来。主要感谢你今天的这样一个提醒，主要真的保守我们不要受他们的诱惑和欺骗，让我们不要受这些假教师的影响。主要让我们真的可以继续的圣洁的生活，进入耶稣基督圣洁永恒公义的国度。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现在我们有一些问答的时间，我们已经有一些问题开始了，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回答一下。然后还有一些，我们也希望除了问题之外，大家可以更多的也分享自己的收获和得着，因为有些时候有些太具体的、太细节的、技术性的一些问题，可能对于大家不是最有造就的。当然我不是在躲避这些问题，如果你之后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私下来问我。所以我们这里有今天的第一个，现在已经是远程来操作，因为更少的减少我们彼此传递的东西，来减少这样的接触。所以有一位说，今天讲到给我很大的鼓励，在现在假教师越来越猖狂的年代，很容易觉得神为什么会允许这些人摧毁信徒，但是神早早的那2000年之前，甚至更久之前就预言这些人必定会得到审判。确实是，虽然他们是猖狂的，但是神已经预定了他们将来的结局，并不是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我觉得这句话确实也是应用在这个上面。今天的假教师和假教师教导和我们之前逆水行舟的经文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在第二章开始讲假教师？前后联系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我们看到很明显的，就是因为彼得他的逻辑可能是跟我们习惯的可能是反过来的。他说你要敬虔的生活，因为耶稣的国度是真的，因为这些假教师会出现。其实本质上这些假教师就是引诱我们不去过敬虔生活的，让我们停止逆水行舟的。所以本质上整本彼得后书其实他都有这样的一些假教师在背景。第三章我们也会继续看到，他们就是否认耶稣会再来，他们就是过这样的靠着情欲生活的，而是和彼得在一章的时候教导是完全的不一样的。所以这些的假教师的教导其实就是和使徒的教导和使徒说已经传递给你们的福音是完全相反的。所以这是过敬虔生活的一个危险和试探。下一个问题，为什么彼得要花一整章来讲假教师？我觉得很可能的一个原因，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本质上可能假教师确实是对我们敬虔生活特别大的一个危险，也可能当时彼得他们的读者也确实面对的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威胁马上就要发生了，所以彼得想要告诉他们要一定要小心这些假教师。我觉得因为这样的一个威胁是真实的。下一个问题，请问如果有一个有名的牧师在网上比较受争议，是不是不该听他的讲道？虽然听了一两个讲道还觉得挺信实。我觉得一切关于一个真实的一个个体，一个牧师的话，其实都是很难就是三言两语清楚的讲清楚的。我觉得特别我也不知道你说的是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是不是那么容易来说的。但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鼓励大家就是只在网上参与教会，而确实应该参与一个实实在在的教会，确实大家一起来一起分享生命。因为我觉得这篇讲到和很多其他的经文都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判别假教师，很多时候最清楚的一个模式是我们看他的生活。今天我们看到他们的生活的模式，耶稣也说靠这个树的果子的好坏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树的好坏。其实 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觉得如果你对某一个假教师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可以来就是问一下你的组长，问一下我们。但是就是对于很多其他的这样的牧师的话，我觉得如果我们要听的话，其实我觉得也希望帮助我们来思考，就是我们自己需要有辨别的能力。因为很多以前信实的教师他们也写过很有帮助的一些书信，一些教导和一些书，但是我们需要一定需要特别的敏锐，我们特别的需要在这个上面要小心。所以有这样一个收获，谢谢讲到我们清楚地看到假教师又可恶又狡猾，警醒我们不要受骗，跟他们一样选择像动物一样的生活。想分享一点的鼓励，就是像动物一样靠本能的生活和像神一样有神的本性的生活是特别鲜明的一个对比。我觉得这确实是，也是我感到为什么第二章和第一章的联系是那么紧密的，因为它确实有这么一个鲜明的一个对比，特别是不同的彼得在那里用关于动物的这样的一个形容。下一个人说，我觉得今天的经文很好的提醒我悔改的重要性，要是我们常常有悔改的习惯，我们就会不会那么容易追求随从肉体，而会努力的去远离罪。是，确实是，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彼得在现在的这样一个世界当中和在这样的他说的末后的日子当中提醒我们的，一定需要敬虔的生活，一定需要不断在这些事情上面长进。所以下一个问题，今天的信息跟前两个礼拜讲到有什么关系？我感觉之前好像已经提到了，第一周的讲到神已经给了我们一切让我们可以过敬虔的生活，已经让我们可以分享神的本性，所以我们要努力来活出这样一个敬虔的生活。因为神最后要审判带来他公义的国度这件事情是他们亲自的使徒亲自的见证过的，也是先知之前一直预言也被更加的证实的，所以审判和未来是真实的，所以过敬虔生活。今天又继续来说，因为假教师他们会要引诱我们偏离敬虔的生活，所以我们要小心这样的一个危险。所以我们还是回到同样的第一章的那个应用，继续的过敬虔生活。一个收获，避免假教师的办法就是一，努力过敬虔的生活；二，通过使徒和见证和先知的话来关注耶稣的再来。是，这确实我觉得让我们记住，我们已经是被从之前世界的黑暗和污秽已经救出来了，记住这一点是特别有帮助的。下一个问题，如果之前有人写的话很信实后来走偏，那他之前教的还能看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从不同的角度，首先的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任何的，因为真理是一个客观的一个事情，如果他讲的东西是符合圣经的话，那这个东西还是真实的。所以我们的标准不是说是谁讲的，而是说他是不是符合圣经的。而很多这些假教师他们之前的教导也可能真的是符合圣经的，但是我觉得小心的一点就是，如果我们开始相信一个这样的假教师的话，我们有危险可能没有意识到他已经开始走偏了的一些东西。其实很有意思，包括像那个 Joshua Harris 他写的这些书，其实在他放弃信仰之前他已经开始推翻他自己以前的教导，其实是个慢慢的一个下坡路。其实我觉得我们需要有警惕，但是如果你自己可能觉得你的信心和你的辨别能力不够强的话，我觉得最好我们还是避免。但是如果我们已经知道圣经就是我们绝对的标准的话，那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标准来判别。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作为一个教会特别希望大家看到，包括我今天所讲的一切的话，是不是圣经里面使徒和先知真正教导的，还是我自己有自己的私心想要讲的一些话。所以下一个问题说，回到国内怎样辨别真假教师。我觉得其实刚才我已经回答到这个问题，就是他们是不是扭曲先知和使徒的话语，他们是不是像今天这样经文里面所讲的否认主的，他们是不是自己的生活是明显的败坏，没有活出这样一个敬虔生活的。下一个人有一个分享，感谢你的讲道，我觉得豪华游轮的比喻很有冲击力，并且也有非常多的结合实际生活的思考。我要如何有能力辨别假教师， 是不是看他们的生活和他们对于耶稣审判的教导？那是不是看网上很有名的规模很大的牧师的教会的教导要小心？对，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的生活，很明显的，一个人如果他虽然嘴上讲的都是正确，但是如果他是一个犯罪不悔改的一个人，我觉得圣经里面足够的清楚，这样的人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而这样的人也是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所说的那些虚伪的人，外表是粉饰的坟墓的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最后像当时法利赛人一样，虽然嘴上都是讲得好的，但是将来要被审判的。当然他们的教导的本身也确实是很重要的，我们可能不同的方面有很多的东西，有些东西有些的教导可能是不一样的，和我们和圣经里面内容有些不一样，或者是有一些出入的，但是有一些问题是会导致人直接的灭亡的问题，包括审判这个问题你所提到，我觉得是很典型的一点。因为如果审判是我们要被救出来的那个东西的话，他否认这个审判，那一定会要被审判。最后一个问题，在努力过敬虔生活的时候，怎样时刻抓住神的恩典？是这一个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说恩典和努力两个东西是相反的，但是我觉得圣经里面太多太多的地方都说这两个东西是因果关系，当我们得到了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努力，我们就应该努力过敬虔的生活，而不是努力的生活去得到神的恩典。而因如果我们越理解神的恩典，我们就应该越想要去过敬虔的生活，我们越被神的敬虔的那样完全的纯洁的荣光和他的美丽，我们被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这样的道德品格的纯洁更加的吸引，我们肯定如果真正理解神的恩典的话，当我们理解我们之前被救出来那个泥潭是多么肮脏的话，我们肯定想要完全的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当记得这点的时候，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自然的动力，我们也需要完全依靠祷告，因为这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在心里面越来越爱神所爱恨所神所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在网上和我们这样的聚会。